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22号，星期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今天呢，咱们讲一段历史上的片段，因为我们这个小节目啊，就是讲历史和常识的。事实证明啊，如果啊对历史了解比较缺失，或者说不太愿意去了解历史，那么你在面对现实的时候，你的常识通常就容易缺乏。没有常识啊，在一个社会里早早晚晚会碰壁的，甚至会碰到头破血流。而且这个历史啊，不仅仅局限于咱们中国人了解自己的历史，也包括那些外国人了解他们国家的历史，对不对？比如说眼下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关税啊，人们从这个直观的角度就在那儿想啊，加了关税肯定会引发通货膨胀。但是如果他们认真的去看一看自己国家的历史，自己国家历史上的一些先贤，比如说汉密尔顿，比如说林肯啊，这些可圈可点彪炳青史的人，都曾经利用关税捍卫自己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利益，并且呢取得了非常丰厚的收益。所以啊，这个历史不仅照耀着东方，更照耀着西方，那是因为有常识的光辉。所以今天呢，咱们首先了解一段让人至今回忆起来还非常痛苦的历史。为什么？因为真相往往是让人感到痛苦的。这就是包括我们在座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大多数情况下不愿意去触碰真相的原因。一个是风险过大，一个是真相过于难看，当然更难听啊。那么当初呢，总参谋长粟裕大将获罪啊，这个原因不解释了啊，咱们多少期的党史杂谈已经讲过粟裕的问题了。那么毛泽东让彭总推荐一下总参谋长的人选，当时彭总的主要推荐人选是陈赓，而不是黄克诚，因为彭总呢不愿意让人感觉自己瓜田李下啊，夹带这个红三军团的这个人物，他宁可从这个一军团里边挑人，所以他首选是陈赓。伟大领袖没有答应啊，反而选了黄克诚了。那么这个情况呢其实能理解，因为彭总这个人在历史上与领袖之间的关系并不协调，所以领袖不愿意听取他的意见非常的正常啊，一点都不奇怪。那么转眼到了公元1959年，黄克诚也不行了，那么林彪推荐了罗瑞卿，一本就准了啊，罗瑞卿接替黄克诚担任总参谋长，那么罗瑞卿就不可能再继续担任国家公安部的部长了。这个时候呢，毛泽东让罗瑞卿来推荐人选。大家知道罗瑞卿是伟大领袖一顶一的亲信呢，对不对？他推荐的人选就不用说了，罗瑞卿推荐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接替自己的位置。他把徐子荣的情况啊都讲了讲，毛泽东当时没有吭声。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央书记处书记，当然同时也是总书记的邓小平，推荐了远在云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谢夫治。那么毛泽东当时呢要求中央办公厅把谢夫治和徐子荣两个人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给他找出来，他要看一下啊，领袖也要看核定本的。这两份发言记录 送到领袖那里，领袖看完之后做出了一个决定，调谢富治到北京担任公安部部长，徐子荣原地不动，继续担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罗瑞卿没办法了，谢富治到北京之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这个大胆的决定在公安部内部就有着不同的意见。什么样的大胆的决定呢？就是当前的公安工作的重点，就是公元1960年呢，距今65周年，这个重点是抓还是放。公安部内部党委开会就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意见，谢富治就是孤军奋战的，而那边呢，以这个常务副部长徐子荣为代表的一些这个公安部的老人们都主张放。为什么主张放呢？因为大家知道1960年咱们国家进入到3年困难时期最较劲儿的时候，这时候呢很多人吃不饱饭，甚至被活活的饿死。而就在这个时候，也有很多人迫于要填饱肚子，他会做出一些过格的行为。因为民以食为天呐，对吧？你不让他吃饱饭，你还让他去当守法的良民，这既要还要，我看难度偏大，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把这个法绳放宽一点，能够让这个社会上的矛盾呢相对缓和一些。徐子荣他们提出这个意见呢，其实也是为了维护这个政权的稳定，他也不是给自己啊捞取一个什么样的好名声。但是谢富治老哥一个反对，他说不行，我反对，这哪行啊，还是要以抓为主。所以当时谢富治代表公安部党委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呢具体体现为谢富治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做了题为关于继续大股干劲儿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连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这个报告举足轻重啊，说实话，虽然是发生在65年前，但是这份报告没有因为做报告的人被批臭了，被算成了林彪江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主犯，而丧失了他应有的光芒。这种光芒呢，可以说一直照耀着啊后边的这些人呢，奋勇前进，一往无前。这里啊，我给大家说一下谢富治这个报告的重点。谢富治强调，充分利用大好形势，进一步把对敌斗争搞得紧一些，把敌人控制得严一些，把房子打扫得干净一些，扫除来自敌人的一切危害，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建设环境。总之，要加强专政，主动进攻，先发制敌，不让敌人乱说乱动，把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压缩到越少越好，让全国人民放心的搞建设而无后顾之忧。这番话呀，如果你不是专门点出这是谢富治讲的，你大概率认为这番话有可能是别人讲的，对不对？而且这番话即使放在今天，不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大概率反对的人也不会太多，或者说基本没有反对的啊。真的，因为最近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啊，央视正在热播，叫《扫毒风暴》啊，秦昊主演的。我看了一下啊，某评分网站上这些青年人的评论很有意思， 因为最近这个剧情呢行进到要抓这个禁毒支队里边的内奸，哎，而且还抓到了给这个这些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的一个刑警啊。结果呢这些观众啊在底下评论说什么呢，说这会不会抹黑咱们公安机关呢，你看看群众的觉悟，哎，千万不能低估啊。那么下边呢咱们再看啊，由于谢夫治强调这个意见，所以在1960年当全国人民啊挣扎在饥饿的这个甚至是死亡线上的时候，公安机关逮捕拘留人数是1959年的4倍，看守所、劳教所、集训队、收审所包括监狱都关满了人了。以青海省、安徽省两省为例，从1960年到1961年啊，死亡被拘押人员超过10万人，而全国超过50万人。这个话不是我讲的啊，大家看一下这本书《炎黄春秋》2014年合订版，作者是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先生。尹曙生先生在1960年的时候正好供职于青海省公安厅，他对当时青海省公安厅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他后来又担任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所以他对安徽省啊公安机关的这些情况也比较熟悉，因此他列举的这些数据还是比较可靠的啊，这是公开的资料。由此啊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谢夫治在后来的岁月里一直非常的得宠啊，被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里非常坚定非常有干劲儿的一位老同志，看来呢在1960年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更主要的是谢夫治发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炮制出一条非常厉害的治理经验，那就是直到今天都被奉为圭臬的枫桥经验。当时有一位大人物就曾经问过谢夫治，他说夫治同志啊，你这个枫桥经验啊，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这个就地解决到底解决到什么程度呢？谢夫治说了一句更雷人的话，他说那就是要看群众的要求了，要看群众啊的意见了，如果群众认为可以就地解决变成就地处决也不是不可以嘛。毕竟伟大领袖经常教导我们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位大人物听完谢夫治的汇报以后微微一笑说了一句话，夫治同志啊，你能这么讲我就放心了嘛。哎，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枫桥经验的发祥地浙江省啊，这个警方具体说就是杭州警方又出动了快刀斩乱麻呀，因为最近这两天，哎，这个杭州市余杭区的这个水的问题引发了一些群众的围观和关注。那么在这个相关事件发生以后，杭州警方发现有人虚构了一个所谓的警情通报啊，由于这个虚构的警情通报引起了更多的网民的关注讨论，所以警方马上出手将这个叫邵某豪的人抓捕归案。哎，而且公安部正式啊发了一条通告提醒大家，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哎，公安机关将持续加大网络谣言打击力度等等啊，这些话今天这个互联网上都能找到，我就不重复了。所以啊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啊多看一点历史 啊，尤其呢啊，多看一点党史。哎，我以前就跟大家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一切当代史都是党史。这个话到今天，我认为仍然不过时。好了，今天这期话题呢，我们就说到这里啊，谢谢大家。一会儿我们的文史小沙龙有一期重要的直播，欢迎大家上线。再见。